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最后一章，就是66章。其实以色列百姓啊，我觉得跟我们今天新约时代应该来讲说意义上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就神学的意义上不一样，这个我们很清楚了解。但是呢，从人性云来讲，以色列人跟今天的基督徒，我在说那个基督徒从人性来看是一样的，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神的选民会这样，今天我们怎么呢？今天我们在人性里面跟他们所行的也是一样。这个话怎么说呢？这个话你看，耶和华的心是什么呢？耶和华的心是要我们真的行了很多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灵里面很贫穷，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我们有很多的过失、软弱、失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需要痛悔嘛？痛悔就因为我们有罪恶，我们有过犯，我们有软弱，要需要痛悔嘛？那什么是贫穷呢？贫穷就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喜悦的我们没有嘛，神不喜悦的我们拼命去做嘛，对不对？拣选什么呢？拣选我所不喜悦的嘛，是不是啊？反倒行什么？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嘛。这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贫穷了嘛。神希望我们有的我们都没有嘛。那个神不希望我们有的我们通通都有，那就在神面前贫穷。我们在世上富足，却在神面前贫穷，是这个意思嘛。那么这个耶和华喜悦什么呢？耶和华喜悦人在他面前贫穷痛悔的这些人，耶和华喜悦。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耶和华他说，人可以为我造何等的殿宇，让我来得着安息呢？地是我的座位，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人怎么样呢？我们在人的面前的贫穷，想要用我们人手所做的许多宗教里面的东西的努力，怎么样呢？让来骗我们自己，来说服我们自己说，我们在神面前不贫穷，我们还是为神做了很多事。你看这个礼拜堂是我盖的，是我奉献的，是我在做负责教会的时候我做成的。不不不，现在的问题，耶和华的意思，耶和华不能够得着安息。等到我们人犯罪远离神，魔鬼接受了这个夏娃的建议，夏娃接受了这个蛇诱惑他的，蛇就是魔鬼的化身的建议以后怎么样呢？这个神已经失去了安息。原谅我这样讲哈，神的心已经失去了安息。我们还可以盖什么样的圣殿，盖什么样的教堂，可以让神得到安息呢？除非我们这个败坏的人、犯罪的人、远离神的人怎么样呢？我们愿意回头，这才能够让神的心得到安息嘛，不是吗？才能够让我们的神的心得到安息嘛，不是吗？但是今天一个问题就变成说，不是人，不是人要用自己的手所做一些东西，说是这样那样，结果怎么样呢？来遮掩，来忽略，故意来忽略，怎么样呢？来忽略他对神的一种的亏欠，他在神的面前不能让神安息的，就是神要的安息他不能给他，他也不能为着他的这个在神面前的贫穷，他也不为着他的过失，他也不为着他自己的一切怎么样呢？他在那个地方这个痛悔，结果怎么样呢？他要用他手所做的东西，好像增加了些什么东西，好像来遮盖这个东西，来骗自己说我做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呢？神的心就可以得安息。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在教堂里面做多少的事情，像犹太人当年所做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有多少人一天到晚接了主任牧师也好，接了当家长老也好，接了什么一个传道职务也好，第一个就是想着说，万一在我的，就假如在我的任内可以把一个礼拜堂重新盖起来，这就是功德无量了，是吗？是吗？今天在我的这个当家的时候，今天在我这个任职的时候，我能够推动出一项所谓的属灵的工作，我就功德圆满了，是这样吗？是这样吗？神能够在我们靠着人自己手能够做的事情的里面能够得安息吗？神只有在我们的心愿意觉得自己在神面前贫穷而悔改，这个神只有在我们这边的，神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软弱、亏欠、失败、罪恶的里面愿意痛悔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心才能够得到安息。假如这点我们看见了，我们不会在这个我们自己手所做的事情上面来假设这样做了神就得安息了，这样做了神就喜悦了。不，神对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怎么说他呢？ 他们听见我的话，不但不去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拣选我所不喜悦的。真的让我们今天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66章最后一章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圣经里面讲到说，就算我们从前宰牛好像杀人，就像我们从前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就算我们从前献供物好像献猪血，你看猪是不接近的事啊，这些东西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就算我们是这样的，因为以色列百姓是这样，所以人盖了再大的圣殿，再盖了礼拜堂，神的心也不得安息。但是反过来讲，就算我们从前是这样，我们只要看见我们这样的行为是因为我们邻里贫穷，我们这样的行为是因为我们犯罪远离神，我们愿意痛悔的话，怎么样呢？因为神的话而战兢，怎么样呢？其实神还是得着安慰。我们今天总以为说在人面前表现得很好才能够安慰人，不是一个真心悔改才能够让神得到安息，重新有个开始。今天神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跟今天神在新约时代说是他百姓神国民的这个中间，我不晓得我们的神今天是因着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的神的心就得到安息呢，还是其实我们的光景在人性里面跟神旧约时代的百姓以色列人是一样，我们只看重我们自己看重的，把我们自己看重的，我们自己想做的，把它解释成我这样做神喜悦。其实真正这样做神喜悦不喜悦你自己都知道，做的时候没有平安，七上八下，怕做失败了被人家说怕这样那样，七七八八在做的时候都不平安，你把事情做成了神有什么平安呢？对不对？做成了又骄傲，神的心会高兴吗？都不会嘛。做不成神也不高兴，是做成功了神也不高兴。今天我觉得在66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那么清楚的这段话，谁能够担保我们不会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谁能担保我们所拣选的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都不会避免吗？假如我们真的行了神所不喜悦，我们也选择了这个我们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我们选择了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只要痛悔，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觉得这是我灵里面的贫穷，都还能安慰神吗？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手做的一切来衬托我们自己的属灵，衬托我们自己的爱主，来安慰我们自己的良心，来贿赂上帝吗？上帝从来不接受我们的贿赂。这是我这个第一段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段的分享一开始也是，你们以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一个听了耶和华的言语战惊，愿意起来按照神的，什么叫战惊呢？就是很慎重的，很严肃的，来面对神的话语，这样的人怎么样？这样的人呢、啊？这样呢，有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会被别人赶出去。什么叫赶出去呢？就是不接纳。什么叫赶出去呢？你不是我们这一伙的。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法利赛人一伙吗？不，法利赛人赶出他出去。他是撒都该人祭司他们这一伙的吗？祭司把他们赶出去。耶稣在世界上是哪一伙的呢？他哪一伙都不是。为什么耶稣在世上哪一伙都不是呢？因为耶稣是一个真正把父神对他讲的话非常战兢，而且真的愿意在遵行的人。连耶稣都会把被当年的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长老赶出去，今天我们一个愿意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而战兢的人，不被人赶出去的道理没有，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当今天我们成为大家都所喜欢的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的意思说，我们不要去，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与人和睦，我们要与人和睦，但是怎么呢？给大家都喜欢的时候你要小心。所以圣经里面很多话我们都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对，众人以为美的时候是要做，但是要做怎么样？要留心做， 另外还有一种解释什么呢？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你别以为大家以为好做了就的，你做了顶多受人的欢迎，就是这样嘛，不是吗？就算大家都喜欢，你还留心做，做要怎么做呢？还不能按照人家的意思做，就这样的嘛。所以你我慢慢去思想说，一个因为神的话语而会战兢的人怎么样？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因为有人要把你们因我的名把你们赶出，而且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曾经的什么？曾经把你当弟兄，曾经怎么样呢？曾经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从前还是把你当巴比巴比的，对不对？等到有一天怎么样？你真的因为神的话战兢遵行神的话的时候，这些人把你赶出去，你那个时候。谁？你看，谁可以赶谁啊？是没有权力的人可以赶有权力的人呢，还是有权力的人去赶那些没有权力的人啊？当你有权的时候，你小心，你不要去赶一些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人，免得怎么样呢？免得有一天你赶了，因为神的话而战兢的那些人，你自讨羞辱。圣经里面说，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一个有权的人，我的意思还不说社会上，我说在基督教界有权的人，在教堂里有权的人，你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你有种就不要有权，你有权要有智慧，不要老是去不接纳人家，不要老是去跟人家划界限。你随便划界限的结果怎么？你以为你有权跟人家划界限，你以为你有权可以做这个决定，可以接纳这个人不接纳那个人，这个人你将来有一天要蒙羞，为什么呢？假如你接纳人错了，假如你赶出人错了，你要蒙羞啊，是不是这样？真的像我们这个毛主席讲的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有地位的时候人家不讲，但是人家的眼睛没有瞎，是这样的吗？就是其实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多少的官长，有多少做官的，有多少自以为有地位的，到最后怎么样呢？那一些听了神的话存战兢的心，愿意遵行神话语的，都给他们赶逐啊啊！有人还大胆的可以打先知的耳光呢。我想想说，哎呀，我们今天这个待遇还算好的，人家只是什么呢？人家只看见你，好像没有看见自己而已嘛，他还不打你了嘛，是不是？啊，你往这边走，你要往那边转一下就是了嘛，对不对？是不是？顶多是这样而已嘛。但是我们要思想，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是对什么有权可以赶人家的，有权可以接纳人家不接纳人家的，要小心。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不是上帝随便说说的。不是随便说说的，在圣殿里面怎么可能有施行报应的声音呢？第六节读不懂啊，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那是什么意思啊？那些仇敌就在圣殿里面的人呢？大家有没有体会啊？那个仇敌是在城中的人呢？什么城？耶路撒冷城呢？神的城呢？西安城呢？啊？怎么可能他的仇敌报仇的声音是从城里从殿里出来呢？因为有很多在殿里城里掌权的人就是这些人嘛，所以他们蒙羞。弟兄姊妹，我们好好读圣经。我们说神报仇呢，应该在这个外邦人中间嘛，在巴比伦啊，这尼尼微，我们想得通嘛？怎么会在城中，怎么会在圣殿里面有施行报应的声音呢？原来那些赶住人的人是在城中掌权的，原来那些赶住那些因耶和华的话而战兢的人，赶住他们的是什么？是圣殿里面那些掌权的人。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么严肃的事情。但是下面这段圣经我不是很懂，原谅我，我只稍微揣摩一下啊。他说西安未曾娶老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死而产？我开始不太了解我的意思，但是我稍微有点揣摩跟大家分享。今天多少人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啊，这个属灵的果子要不要呢？要，疼痛要不要呢？不要，是不是啊？一直在那边梦想说圣灵一充满，什么问题都解决的，老我不需要对付，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不需要娶老就能生产，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 好像这样讲讲搞好，好像就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来了。我妹妹这样想法，假如有，这是我今天对这句话的体会。大家不要把我对这句话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我们好好思想读。但是至少我现在生命的光景，我读的感觉是这样。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想怎么样，不劳而获，想要有儿女，不要经过产难的痛苦，也不要经过怀胎的受罪，是不是这样？有这样的事吗？有这样的事吗？刚刚我在读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思想，我就给大家放下了。那个思想怎么？那个思想是我逻辑头脑里面的思想。对，上帝可以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啊？对不对？但是，我突然想着把我这个理性里面，因为我的头脑就是这样嘛，这种可能，这种可能，这种可能，这种可能，唯独个东西就出来。但是，好像在我生命的经历的里面，我还是愿意接受的，就是其实神很有意思。今天我们的人的心是什么，神也知道。神什么成就是神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千万不能说耶稣定十字架，犹大还有功劳，不可以吗？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嘛。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对，对不对？但是神怎么？神有恩典，也让我们有这样的结果。那不代表我们对哦，是代表神有恩典哦。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不要怀胎。就想做这做吗？不要受生产的痛苦，我们就有小娃，是吗？我们没这样的想法。今天多少的人想要捡便宜货啊？等在那个地方说圣灵来就可以。平常生活里面，夫妻相处，这个弟兄姊妹相处，同工相处里面，要对付肉体劳我痛苦的，一概不要，对不对？只有想法，就只要圣灵来了，我马上就是这个一日救生啊，这个国民一日救生，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很怎么讲？至少在我现在的领受里面，我没办法接受。所谓的没有办法接受，也不代表什么我想的对啊错。我现在不这样，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去违背我今天自己对圣经里面记载事情我的体会。神要不要让我生？我愿意怀胎，我愿意接受生产之苦，这是我现在的领受。我头脑里面没有一种想法。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相信圣灵，我才相信圣灵呢。不相信圣灵，我怎么会悔改啊？我不相信圣灵，怎么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我不相信圣灵，我怎么愿意继续走在这一条永生的公义的道路上面？我不相信什么呢？我不相信是我没有怀胎受罪，我没有生产痛苦，我有这样的想法就能够生出什么东西来？我这个现在不能接受。神可以把救恩白白给我，但是神没有办法把我的老我白白的让我杀掉，我们要受痛苦。天国是努力的人可以什么？可以进入的。那么努力是什么？那个努力是付代价。付代价干什么呢？付代价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呢？真的舍己背十字架，这是我们走的。救恩的十字架耶稣背了，但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自己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叫什么？这个不是没有痛苦的，这个不是不会受罪的。这是我的这个领会。下面一件事情怎么样呢？下面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定义是要让他的百姓，神的定义是要让他的儿女怎么样呢？真正能够有什么东西生出来，这是神的心意。就算我们有这种赖皮取巧，对不对？不想付代价的心理，但是神既然说要我们生，怎么样呢？我们一定会生。以色列人不让受苦，对不对？想要生，对不对？上帝有没有给他们被掳啊？你不想苦，我让你苦了以后再来生出一些东西来，神还是可以做得到。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今天有很多人，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一生在逃避痛苦，他逃避到痛苦以后变成一个最没有办法面对痛苦的人。而人生的现实就是什么样的？人生的现实就是人生不可能不遇到痛苦的事，就是这样了。但是反过来讲，假如我们愿意真的面对我们所做的决定，面对我们不遵循神的心意，不遵循神的话，我们所产生一切的痛苦，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这个痛苦，因为你使我有过 生产之苦以后，就让我生出一些你所喜悦、你所明明的东西来。我们愿不愿意？我说我2008年到中国去，到四川去，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我说，假如今天同样的大地震发生在美国，你就知道活在美国的人跟活在，就不要说美国，举个明确的标，假如说 LA 发生像汶川一样这么大的地震，我们可以把在美国 LA 的人的心理素质、人的素质，跟在这个中国四川汶川那边的大地震的人的素质来比的时候，我敢可以跟大家担保 LA 的人输。为什么输呢？因为他们没有承受苦难的能力。我到成都去以后，慢慢到灾区去，看到些人家讲的话，我很感动。为什么很感动呢？他们说，其实汶川的地震是很大，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人生里面，天灾人祸我们遇到了太多了。就当一个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操练他面对苦难的能力。但今天活在美国、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帮助别人不面对苦难，减轻他的苦难，意思就是说剥夺他面对苦难的能力。今天美国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忧郁症？为什么从小父母亲就剥夺了他面对苦难的能力，以至于怎么样？慢慢长大，苦难又这个还是一定要领导他，他自己本身因为产生一种力量，可以来面对苦难，这个不忧郁才奇怪，就这个意思了嘛，不是吗？不是吗？今天我们常常希望我们被人家保护在一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不受伤害，不受什么什么什么，其实不是。今天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生产出来是要经过痛苦的，神应许我们，神应许我们的这些生命的果子，我们一定要接出来的。所以我们不想受苦怎么样，到有一天，因为我们所选择的，因为是这个行业神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选择神所不喜欢的事情，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一定会受苦，不是神要我们受苦，神的命定，行这样事的人会遭遇痛苦，痛苦又怎么样呢？学到功课了，很多的东西，神所应许的东西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生出来了。弟兄姊妹，你不要逃避苦难。我们要的是在面对苦难的里面，我们靠得住，成为一个真正什么呢？成为真正一个贫穷痛悔的人，让我们得益处，让神的心也得安息。第十节到十四节，我有一点跟大家分享交通什么？分享交通的很有意思，一个是爱慕耶路撒冷，一个是为耶路撒冷悲哀。圣经里面讲到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这样的人会与他一同欢喜快乐，这样的人会与他一同乐上加乐。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爱慕这个神的居所的人，当一个人是爱慕神的教会，我说不是教堂啊，这边的耶路撒冷是指着那个新耶路撒冷的。等到有一天新耶路撒冷像装饰整齐的新库从天而降的时候，怎么样？爱慕新耶路撒冷的人怎么样？要与耶路撒冷一同欢喜快乐。那个曾经为着耶路撒冷悲哀过的人怎么样呢？他怎么样？他要一同乐上加乐。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从前不完美的时候，他会为他怎么样？为他这个悲哀。他为什么悲哀呢？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爱慕的光景是这样，他现在不这样，是不是这样？举例来讲，就说在我心里面，我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是这样的，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哎，有一天我们的国家真是这样的，我们就与他一同快乐。那么反过来讲，当我们的国家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会为他悲哀，因为悲哀我就愿意付上代价。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国家变成我所爱慕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乐上加乐。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会为什么神的心意我们悲哀？在我们生命里面 活不出来的，或者在我们的神的心意里面教会活不出来，我们有为这些事情悲哀过吗？或者我们羡慕过合神心意这样一个教会的光景？我们有没有羡慕过我们是一个带有神荣耀得胜神儿女的这样一种的这个羡慕过吗？假如没有这样的羡慕，我们怎么会为我们今天光景来悲哀呢？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在神的荣耀里面无份。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在神所行事的里面我们脱罪，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信主信了那么多年，喜乐有没有？欢喜快乐也没有，乐上加乐也没有。我们只有忧上加忧，苦上加苦，是不是啊？对不对？变成这样。假如这是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要好好思想过，我们爱慕过什么？我们爱慕过神心中的耶路撒冷了，还是我们爱慕我们自己的家要像某某人的皇宫一样这样美丽呢？到底我们爱羡慕什么？我们为什么东西悲哀？我们为神的心意悲哀，还是为我们自己得不着我们心里想要的东西悲哀？圣经里面这段话很有意思，这样的人爱慕耶路撒冷，曾经为他悲哀过的人，他怎么样呢？要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赐奶得饱。哎呀，其实是神要做成的这些，我们就会得安慰嘛。有一天，什么叫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我们有这样的爱慕，我们会得供应。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忧虑，怎么样呢？我们会得安慰，是这样吗？一个人，这个悲哀的时候，最大的福分什么呢？悲哀的时候最大的福分是有人安慰他，不是吗？今天我们爱慕什么东西的，我们最大的得着不是能够得饱足吗？得着吗？今天，这段圣经讲到，真的一个人爱慕耶路撒冷，一个人曾经为他悲哀过的，这两个情况来起来，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照样安慰你们。为什么要安慰呢？因为曾经为耶路撒冷悲哀，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因为等到有一天，神的能力借着人为他的悲哀呼求而自己愿意付上能力，那么怎么样呢？那个爱慕的耶路撒冷就慢慢这个光景就出现了。我们也会因真正我们所爱慕的耶路撒冷，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慰，不是吗？但是今天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头脑里面的教会是什么？我们心里面爱慕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我们又为什么东西悲哀？难怪我们今天满足也得不着满足，安慰也得不着安慰。但是有些人不是，满得安慰，满得饱足，因为他知道为神所悲哀的悲哀，他心里面神给他看见了，他就爱慕。因为爱慕，因为悲哀这两种情绪，在他里面产生极大的动力，向着神的话语，向着神的命定，往前摆上他的一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